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也祝大家新年好。今天按照国内的时间，现在应该是在已经进入初一了，是不是？对，已经进入初一了。按照我们美国的时间，我们还慢半天，所以祝大家新年好。新的一年是猴年。那么觉得在美国有一个难处，对于在美国生活的华人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关注的话，你都会忘记一些重要的节日。我大概知道2月份我们要过新年，但是一直到礼拜五的时候，有人提示我才知道已经马上就要到了。所以不过感谢主的是，我们在神里边有另一种新的生命。看刚刚何医生带我们祷告的时候提到的，那么我们的人对时间非常敏感，所以一旦有新年来到的时候，大家都有很多的很多的盼望，很多的美好的愿望。那么有一点就是，当我们讲到农历新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农历新年的很多的我们所注意的习俗啊，我们所遵守的规矩都跟钱有关系。那么很多在国内的不同的城市里边呢，到了农历的新年期间，也是很多的人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通过属灵的方式来得到祝福。为什么祝福呢？为了下一年的收入，为了下一年的关于钱的问题。那么在2月份呢，我们华人基金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只是在2月，是关于怎么样管理钱。其实不光是钱，还有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不同的金钱观。那么今天的这一个讲道呢，特别讲到了关于基督徒所做的11奉献。简单来说，只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要有11奉献？那么具体来讲，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是1/10的比例。第二部分呢，是说为什么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奉献，什么样不是11奉献。所以这等于说是一种主题的讲道。我们今天来看的圣经有好几段。那么第一段呢，是在利未记的27章的最后。第二段呢，是在马拉基书的3章，还有一段是在希伯来书。今天的题目叫1/10。那么当我去搜1/10的时候，如果你们自己也可以尝试，你会发现在旧约圣经里边，利未记呢真正的讲到关于1/10的奉献的时候，一直到了利未记的末尾，就是27章的最后的时候。之前如果你搜中文，搜1/10，你会发现都是用作一个比例来调和不同的圣殿所用的香或者所用的油的时候，它并不是指到奉献的。那么在太通，大家要记得这个利未记里出现的11奉献的概念，并不是圣经里最早有的第一次记录到的。第一次记录到的是在创世纪的大概第14章。那么今天我们首先看到的利未记的27章里讲到了一个问题。利未记讲到说，地上所有的东西有1/10是耶和华的，换句话说，有1/10的东西呢是神的，要归给他为圣。在我们仔细讨论1/10的比例之前，我要问大家，那假如你在比如说，我不知道弟兄有没有这样的兴趣，比如你喜欢画画的话，你画了一幅画，然后你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比如是一幅油画，你把它用很多的功夫把它画出来，画好了以后，这个时候呢，你在那个油画的画布的一角签了一个你的名字，签上你大名，然后这幅作品就完成了。完成以后呢，也许经过了很多年，这个作品被一个名家发现说，哇，这幅画画的真好，然后就拿到拍卖行去拍卖，一下拍卖了很多很多钱。那么这个时候，有没有人会说，哦，那这幅画呢，其中有1/10，也就是只有签字的那一块是属于你的？我想不会，因为是你画了整个一幅画，所以呢，虽然你的签名只是签在其中的一小部分上，但是那整幅创作，那幅作品是你的，是完全属于你的。同理，神创造了世界，其实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100%没有一件不是他的。为什么在这里会给出一个1/10的比例呢？利未记27章这里所说的，其实是以色列人要拿出的1/10。他们把它拿出来呢，不是因为神没有钱现在要给他1/10，而是因为 这十分之要支持特殊的一个支派叫做立位。在民数记里讲到，立位这一个支派被神用作特殊的用途。所以第一点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十一奉献呢，十分之一它有一个分别为圣的含义在里面。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说不是什么不是十一奉献，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呢，十分之一的奉献它不是慈善的捐款。大家要看到刚才我们分析过神拥有一切，在这里说十分之一是属于神，要归他为圣。这里的含义呢，是要告诉我们原来有特殊的一部分收入要专门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这一部分收入被变成了圣洁的。你看，如果有人要赎这十分之一的话，假设是农作物，他需要再额外的加上五分之一，等于说他要用钱来买他本来已经捐给神的，捐给圣殿和利未人的。那么如果是动物的话就不可以换，有人说我想把它换了，那么你去换的时候呢，如果别人知道以后，不但你原来的那一只，还有你新拿来用来换的那两只动物呢，都要归给神为圣。所以这里归神为圣的概念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归给神为圣，圣洁的这个词的意思本身是分别和分隔的意思。换句话说，神把地上的某些东西从其他的类别里分出来一类，这一类称为圣洁的。圣洁是神自己的属性，圣洁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描述作神没有罪，有的时候描述作神是完全的光明，有的时候会描述作它是全然的公义。但其实圣洁是一种神特殊的属性。本来神的创造一切是美好的，但随着人的堕落和犯罪以后，世上人带来的罪呢，就影响到整个世界上世上的一切，所以整个世界就与神的圣洁相违背。那么神的圣洁当他来到人的面前的时候，人是不能够承受的。在旧约里一次又一次提到，当神临到人的时候，因着他的圣洁，人不能够存活。但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选出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我们都听说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利未人他们之所以后来会成为特殊的一个支派，跟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不过我们大家幻灯上看到后边的会有一段讲到利未人的，那么幻灯有点问题，是不是？对，我们的那个对，下面谢谢。所以看到这里有一段圣经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段圣经呢是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在民数记里边，神把为什么要用利未人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因为他从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在埃及的时候，神为了带以色列人出来，同时为了审判埃及的人的罪恶，就一连降了九灾。那前面的九个灾难都非常严重，可是埃及人的心非常的硬，有点像今天我们的世人，人经历了很多挫折以后可能心还很硬。这个时候神就降了第十条灾，也就是击杀所有的投生的儿子，包括人和牲畜。那么第十灾的时候，就导致所有的埃及人他们的家里的投生的那个男孩子都死去。那么但是呢，神就把以色列人从中间分出来，他没有让他们遭受这样同样的灾难，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公义，而是因为神特别的拯救他们。他怎么拯救呢？他就是用一种献祭的方法，好像用一个逾越节的一只羔羊的生命来代替以色列人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这就是为什么逾越节他们会有一系列的习俗，包括用羔羊的血来涂在门上，用要吃烤羔羊的肉，同时要去烧这个无酵饼。 所有的一切呢，其实背后带的是一个献祭和敬拜的含义。但是即便是这样，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的头生的呢本来也是有罪的，换句话说，本来以色列人不应该被赦免出来的，有额外的东西加给他们。这个时候神的准则是要用生命换生命，结果就是用以色列人中的一支利未人的支派来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头生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利未人这一个支派会专门服侍神，不管是圣殿里的事情，不管是抬那个会幕，所以他们被分别出来。因为他们被分别出来以后呢，他们就没有自己的田地和产业，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设立十分之一的奉献给利未人。好，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就明白，原来它不是一个慈善的捐款。很多人以为教会是一个慈善的机构，慈善机构是什么呢？慈善机构是把愿意捐款人的钱收集起来以后，通过各种方式把它间接的投放到有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慈善机构的做法。教会在做什么呢？当教会收取弟兄姐妹的奉献的时候，不是把它作为慈善的基金，而是把它交给神。换句话说，慈善的基金用法是，有人有缺乏的时候，我们把我们多余的拿出来；而神收取人的礼物的时候，是神没有缺乏，人把自己的礼物付出。背后其实告诉我们，缺乏的不是收礼物的，而是献出礼物的。当年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拯救，从某种角度上他们亏欠神，这个时候他们要付出，但他们又不能够真正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人出来说头生的都用来全职的服侍神，他们不能做到。所以呢，就神就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支派。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拿出那十分之一的收入给利未人的时候，他们在告诉神说，我是那个缺乏的，因为我是被拯救的。为什么人需要被拯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分别为圣的概念，人是有罪的、污秽的。这个时候神用额外的东西来赎人的生命，不然的话神不可能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因为同样的是一群罪人，神为什么没有像在埃及那样把他们都毁灭掉呢？这就是为什么首先十一奉献不是慈善的捐款，而是给神的礼物。那么第二点，十一奉献其实反映出旧约的一个法则，就是旧约圣经经常告诉我们，当你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就得到祝福，我们称为遵命蒙福。但反过来还有另一面，当你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就受到咒诅。在这里我们要非常清楚地分辨这是什么。因为首先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十一奉献有的时候人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刚才我们说它不是慈善的捐款。那么还有另一种错误的理解，有人说那十一奉献呢好像是一个高额的投资。地上有各种各样的投资方法，我以前在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可以把钱存在银行里。那么所以我就问说，我妈妈说那到底存钱怎么存啊，我有几块钱要存起来。当然我妈妈就说她给我来存啊，首先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银行，我不知道的。那么后来呢，然后再大一点知道，她说其实啊，我是把你的钱存在银行里的，存的是什么呢？说我给你存的是定期的存款。哦，我听这个很复杂，还有定期的存款啊。那么还有相应的就是活期的存款。为什么要存定期的呢？我问我妈妈说那有定期是什么意思，她就说你在一年内或者说是更长的三年内你不能把它取出来。啊，那这非常糟糕啊，你把钱放在那里然后还不能拿出来。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它的利息很高，所以相比较活期的你随时可以拿出来的话，那它的定期的利息就变得高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都知道，因为银行会使用这一笔的钱可以运用它来投资到别的地方去，他们用你的钱来做其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考虑说怎么样的回报率高。有一种错误的理解，有人以为当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拿到教会，当我们把某一定数额的钱捐到教会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高比例的那种高利息的投资一样，以后神会按照我们给的把一个比例返还给我们。神会不会这样做？神可以这样做，神可以在你什么都没给的情况下给你一笔钱，神完全可以这样做。问题是当我们的心态上把 奉献看成是投资和盈利的时候，我们就错误地理解了神对人的心意。神是希望祝福我们的，但同时你要看到在旧约律法里边，刚刚我们读到的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十节，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责备。神在责备以色列人，说你们竟然夺取我的礼物，我的供物。他们夺取神的礼物的方式，就是他们不愿意把那十分之一拿出来交给利未人。神说啊，你们因为不这样做，所以我就咒诅你们，我就惩罚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回转，把你们应当做的事情做到了，我就祝福你们，甚至这种祝福超过你们的想象。这里说到的好像敞开天上的窗户，让你们甚至没有地方容纳你们的祝福，没有地方可以放那些粮食。在这里有两点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一点，在旧约圣经里，其实神吩咐以色列人奉献的远超过十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从比例上来讲，有十分之一的收入是给利未人用作圣殿和利未人一切所用的。如果你观察到，你会看到在民数记和申命记里讲到还有另外的两种不同的奉献，也是十分之一。有一种呢是说要用十分之一的东西来买成食物，邀请你所在的城里的利未人和你一起来吃，你自己家人也可以吃。那么还有一个比例，你说每三年一次，你要把你地里所出产的东西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不光是给利未人，还给所有的没有足够的收入、有需要的、贫穷的，或者说是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人。那么如果你把这三项分别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所有的奉献的比例就会达到23%，而不是10%。那也有人说呢，其中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二点可能和第一点是重叠的，就是你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其中的一部分呢是买做食物，当天就在那一天里大家一起来吃这个宴席的。不管怎么样，最终的比例是超过了10%。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神只跟他们要那最基本的十分之一。他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不到。你知道马拉基书写作的背景不是说以色列人没有经历过神的性情，神的那种愤怒和审判的性情。马拉基书是在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抓去做奴隶之后再回来以后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讲，以色列人已经明白他们犯罪得罪神，神会做出相应的惩罚。可是经过这一切以后，也许几十年、一百年以后，马上以色列人的心又变得刚硬。在今天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把我们的礼物带给神的时候，他祝福我们是因为我们顺服他，同时他更喜悦的是因为我们爱他，因为我们信靠他。所以你看到在新约圣经里，如果你回去有兴趣做一样研究的话，新约圣经耶稣的话里，只要他提到十分之一，一定是在批评。他每次提到十分之一都是在指责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那些人把十分之一奉上以后，同时就忽略了自己平时应该做的公义和怜悯。当耶稣遇到一个年轻富有的官的时候，你知道耶稣让他做一笔投资，这个投资的回报是这样的，你投入的是你的100%，你把你所有的拿出来，你得到的是什么呢？没有说，按照这个合同上讲，你得到的是0%。耶稣告诉那个人说什么？他说，在马可福音第10章21节，一个年轻富有的官，一个少年人，他来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他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这个非常好的老师，你能告诉我吗？我做什么事情就可以承受，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呢就问他说，那律法你是知道的，然后就列举了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当爱人如己。那么耶稣说了这一切以后，他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人很不一样，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从小能够遵守这一切。那么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哇，行了那么多以后还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这里的关键不是穷人，回应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点，这不是一个慈善的机构。他之所以分给穷人，是因为穷人需要钱。他如果把这些钱给富人，只是让富人更贪婪。那么之后关键是在后边的最后的那几个字，你还要来跟从我，这才是耶稣让他做的最重要的。他之所以要把100%拿出来，是因为耶稣看到他的财富成为他的绊脚石。耶稣希望这个人能够看清真正有意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另一处在新约圣经里，在使徒行传里讲到，有两个人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你知道当时在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那一批基督徒的热情非常的火热，以至于很多人把自己的产业全都给卖了，真的是100%卖掉以后，把这些东西用来公用。这样的做法完全是圣灵个人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们要把你们的产业都卖了然后捐到教会来，不是这个意思。但在那个时候呢，有一家人，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就想说，哦，我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产业卖了以后，把其中的一部分拿出来。因为当时别人都这样做，他感觉如果我也这样做一定非常的光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下来，没有告诉别的人，他说这就是我全部的产业，他拿在教会的面前。可是你知道圣灵借着使徒说什么，他说，哦，这些钱难道不是你的吗？你卖了以后难道你没有权利做决定吗？可是你做了决定以后，为什么要故意的来欺骗人，同时背后其实是在欺骗神的圣灵呢？所以在因为那个人可能把80%的献上了，那20%的留下来以后，因为他气哄圣灵，所以他当时就被神击打，直接死在教会的门口。那么之后呢，他的太太来了，太太是知道同样的事情，但是做出了跟他一样的反应，就是他也想要去欺骗圣灵，结果是同样的受到了审判。所以一天内这一家两个人分别的死在教会里。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原来神不是要让我们借着奉献得到某一种投资的回报，得到某一种虚浮的别人的夸奖。神让我们看到原来他的律法本来就是要定人的罪，但是当人去乐意奉献的时候，不是因着惧怕，而是因为人跟神建立的新的关系。所以圣经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要谈到比例的问题。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标准的说基督徒你们必须按照一个比例把钱交到教会，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是新约圣经里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支持教会的工作。这很奇妙，因为在你看到马拉基书里所讲的，在旧约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神给他们规定的很清楚，说至少有10%，那么多到可以多到23%的可能。那么这10%最基本的他们都做不到，所以马拉基书里神会责备以色列人，那一段话其实是一个责备的批评的话。但是你看到在新约圣经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人因着跟从耶稣基督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财务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人可以重新的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排管理自己所有的。今天的第三点在最后，1/10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它预表着耶稣，预表着神的救恩。刚才我们看到这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的第7章，希伯来书第7章整个一章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比较可以说是两个人或者说是两群人。第一个就是利未人，利未人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神在旧约安排专门做他的工作的圣殿里的祭司。第二个呢就是麦基洗德，麦基洗德这个人的信息很不完全，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但是有一点，利未人向他的弟兄们，向其他以色列另外的11个支派去收那1/10呢，是领命，他说他领命去照例向百姓取1/10。换句话说，有一个命令，神的命令，利未人按着这个命令来收。那么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会说，哦，你看，那么教会现在是有一个命令，要按一个比例，1/10要收我们的税。这是一种最错误的观点。所以1/10的奉献，实际奉献它不是税。为什么说它不是税呢？你们看到麦基洗德跟以色列人没有关系，但是却收取了 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有人说，那现在我们有些人还不是美国公民啊，那在美国，美国人也收取我们的税，那这算不算同样的情况？不算，是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之所以要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是因为他甘心的要把一个礼物给麦基洗德。他不是单纯给麦基洗德这一个人，而是因为这个人呢是当时的神的祭司，换句话说，他要把十分之一的礼物甘心的自愿的奉献给神。这个心态就决定了他到底是不是税，因为税是强加的，税是一种借着法律，借着各种各样的规矩来限制你，说如果你不交，那么你就会有相应的后果。所以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年开始，到今年的4月15号以前，我们的个人呢需要去报税。那如果你没有去用合理的方式缴这个税的话呢，那么你会遇到一系列的麻烦，那么税务局会来找你，会有很多的问题。大家都现在有没有看到，我们好像4月15号之前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我们的各种表格交上，然后呢要把那个以别人已经政府已经收的税中应该退给我们的一部分再要回来。那你拿到那个退税的钱以后，有的时候很高兴，还有一突然有一笔钱。那你要想到，其实之前呢是政府已经收过的，只是那个钱现在一直没有交在你的手里，最终还给你。奉献是什么？奉献是出于一种感恩，拿出一种礼物。那有人问说，我为什么要向神感恩呢？在这张照片，你们刚才我们上一张幻灯片上，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呢，是有一年的911纪念日，一个记者所拍下的一幅照片。为什么这个老人会跪在这里，好像手在按着一个东西呢？他在纪念他的儿子。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世贸中心的遗址，现在剩下两个大坑，他们称为North Pool 和 South Pool。这地方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所以在这两个建筑的地基的遗址上呢，只剩两个坑。那么在这个水泥的这个看到这个台面上呢，就刻了非常多的名字，就是后来的人去调查，估计可能在这两座楼里丧生的所有人的名字。你要知道，很多在世贸中心丧生的人，他们的尸体是找不到的。是完全没法找到，因为那个楼坍塌下来以后，所有东西都被压杂在一起，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辨认和找到每一个人。所以按照估计呢，有很多的名字写在这两个大楼的遗址的这个地基的上面。所以这个老人是在纪念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那一天呢，就在2001年的9月11号那天就死在了世贸中心的里边。所以在他纪念的时候，他的心里非常的悲痛，所以这张照片的题目叫做一个父亲的哀伤，或者 The Father's Grave。 这张照片之所以会撼动很多人的心，是因为人看到那种由衷的伤痛的感觉。你知道吗，有一位父亲可能比这一位父亲更加的伤痛，就是我们的天父。当天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的时候，他是甘心的让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要亲自的拒绝自己的儿子，因为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人的罪，本来圣洁的神的儿子成了所有人的罪的一个代表，虽然他自己的一生是无罪的，他却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恶。所以当我们的天父把自己的儿子舍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永恒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之所以会把礼物带给神，是因为我们爱他。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爱到一个程度，把自己最宝贵的，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同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出于强迫，他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生命奉上，为了救赎我们这样一切世上有罪恶的人。所以在今天信息的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到底作为结论，十一奉献是什么呢？十一奉献它首先是一种感恩的表达方式，因为神愿意把我们在世上罪恶的世界中的一小群人分别出来归于他。第二点， 十一奉献它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首先它不是一个高回报投资，不是说你投入钱又得到钱，而是你投入你的金钱、精力、时间，把你自己摆上以后，你就经历到神的同在，因为他使用你，他开始让你的信心借着服事来成长。所以奉献是成长的途径之一。最后一点，十一奉献是爱神的具体表现，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看到原来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里，你是鼓励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啊，感谢你给我们一个参考，这十分之一的收入其实只是你给我们的祝福中的一小部分。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你是希望我们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奉上，用来服侍你。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